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主持，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。
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8章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就是神殿的意思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贝玉东。
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。
蒙哥，我们今天礼拜四，我们最近都在讲雅各，听众朋友在网络上面有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，好像替雅各洗刷这个过去一些不白之冤，好像 还颇得大家的注意。
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们负责讲圣经的，其他的不管了。但是我们还没真正讲到雅各，我们光讲到他太太。
上一次不是讲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有二妻二妾，对不对？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的人生。
小贝，你这个有所不知啊。这个雅各，我们讲到现在，那也不过是他圣经经历的一半，所以这个结局到底如何，还早嘞。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得看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雅各离家亡命出去的时候发生的重要事情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20年之后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两个比较比较，然后可能对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家庭伦理呢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你是说当年他因为怕被他哥哥给杀了，对不对？跑出来去投奔他的母舅，就想不到日子也过得不是很舒畅，然后现在要回来，要跟他的这个哥哥重新见面这一段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，但是我们必须回头看啊，就是他当初逃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他哥哥想杀他吗？
对啊。
我们刚才已经听了二三子念了，就是从28章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巴兰走去。太阳下山，他捡了块石头，枕在头底下睡着了。 做了一个梦，神跟他讲话，
对，
然后他呢也和神许了愿啊，这是二十年之前的事情。
哦，
那时候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哦，我好喜欢这个许愿，很喜欢这个祷告。
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许愿？
因为呢，讲的呢，这个是不偏不倚，而且呢，把自己也保护的蛮好的。嗯，
你说多少有点像小贝当年出来的心情，是吧？
哎，那对不对？他尤其他讲那句话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句话讲的太高了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？
因为我们有的东西呢，有些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不是神赐给我的，有些是我自己赚来的。嘿，这里面就有嘿，哎，很多人就直接问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了？有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算呢？哎，各凭巧妙，这部分是神赐给我的，哎，另外还有我自己赚的，哎，所以这句话，这雅各真是会讲话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凡我所得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他，不是哦，他说凡你所赐给我的。你说他高不高？嗯，
我说他不高，小贝解圣经解得很高。
现在要出小贝专辑了，
对对对，快点小贝。
而且他前面又讲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如果对不对，你跟我同在，你又保佑我有吃有穿有平安，我才把你当作我的神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个
今天很多人啊，看雅各的时候是这样看的啊。
哦，
但是
这样我又误会他了。哎呀，
这个我们就这样讲好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非常巧妙的演奏家，或者是看过一个非常杰出的戏剧演员？
蒙哥，你讲到现在这，您的境界都太高。小贝哈，基本上都是听台语歌，或者是呢，就是你说这个什么摇滚乐，就是所谓你比较不入流的，
听台语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
啊，不像你都是在听那什么交响乐、歌剧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离小贝还有一点距离。嗯，
那我们就讲台语歌好了，好不
好？
好，
台语歌，台语歌天后是江蕙，我很喜欢。嗯，
比如说是这个民谣啊，或者是完全不入流的歌。可是一个很好的歌星，一个很好的歌手，他把你一唱了，你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是这个味道。
对，
有没有这样的人？
有，江蕙。
江蕙是谁啊？
啊，江蕙是谁你都不知道？哎呀，台语天后，什么歌给他唱都很耐我的听啊，我很喜欢他的歌。嗯，
那我跟你讲，一个真正好的歌后啊，他可以把一首歌唱成黑的，也可以唱成白的，你知道吗？
啊？你说什么叫做歌只有好听或不好听，歌有什么黑白可分呢？
同样一首歌，你可以把它唱得非常悲伤，也可以把它唱得非常开心，你晓得吗？
哦，可是这个不只是唱，这也要音乐的伴奏啊。
我就说啊，你知道这段圣经就看你怎么念了。
哦，
你认为雅各这个人就是不存好心，在那边跟上帝办交易，那你就这么去念吧。你如果跟我同在，你如果保佑我，又给我吃又给我穿，哎，让我平平安的回家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，而且你给我的，我赐十分之一给你。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呢，我也怎么样啊？
嗯，好像不会怎么样，
就是吧。就是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办法，但你要晓得这段圣经还有完全另外一个念法。
还有另外念，你说倒过来念是不是？你给献一支分食，这样倒过来念，
差不多
啊，差不多。嗯，
对，你如果认为雅各是在跟上帝做生意，那你当然可以这样念。不过呢，你要记得前面刚刚讲，他说雅各睡醒了，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。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小贝，你有没有怕过？
你怕啊，当然怕，要遇到神当然怕。
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啊，你前面不单是遇见神，而且呢是感觉到说，哎呀，这地方何等可畏啊。
嗯，
一转身呢就开始跟上帝做生意，你有没有办法这样想？不太可能的事情。
所以这个是说，你说以人的这个习惯来讲的话，不太可能会有这两个反应在同一个时间这样。
而且他不是像我们一样啊，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记得非常清楚啊，
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一两天那真是不敢随便讲话。
哎呦真的啊，哎呦那你真的是啊，难怪蒙哥是真的被神呼召的一位，你的经历跟一般人大不相同啊。嗯，
不是啦，因为我那时候啊没有人带我信主啊，那时候我们自己祷告、哦、自己祷告不知道要认罪你晓得吧。
嗯，那你这很明显就是圣灵亲自的感动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带信主那通常比较麻烦了、啊、对不对？有人带信主你就看看那个带你那信主那个大概什么样，你跟着他大概就那个样子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小贝、嗯、你觉得我们应该常常让你去带人家信主？
对啊，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可能效果会不太好、嗯、
不是，我那时候是这个啊，稀里糊涂遇见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、祷告神的时候就得救了，并没有人带我认罪你晓得吧，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啦，这个真正认罪的经历到后来才比较补交作业啊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啊，你说平安不平安？平安了，可是害怕不害怕了？嘿嘿，也真的是害怕，
只是一个哎莫名的害怕。嗯，
对，你来到神面前是会害怕的时候，我自己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害怕了真的是好几天呢、啊。
哎，朱雅各，你这种你这样你这种个人的这个特例啊，的确是很值得大家来做一个参考。因为有些人呢，对不对？他一信他就会信得很认真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跟蒙哥相处这段时间，其实蒙哥的功力只来自于一个地方。嗯、你知道，各位听众，你知道蒙哥的功力只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基础，
什么？
就是蒙哥真的把每一个圣经上的字当真的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嗯，
你这是欺负我的话，还是说我好话？
没有，我这也算是说你好话，也算是欺负你。其实你就是一开始就认为神讲了每一句话，在你心里都有那个分量，这样就对了。
哎，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呢、啊，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也很多。你越坏啊，越是坏蛋呢、啊，就越是容易有这种经历。
你有这样经历请打电话到 281-561-9747 留下您的大名，我们肯定要找你来做节目
因为你本来是一个抵挡神完全不信神的人啊，一下子被主抓回来呢，又不知道要认罪的时候呢，哎呀那个后来想想真的是有点麻烦。不过在那个当儿，尤其你对神有一种害怕啊，就像这里讲说惧怕，说这地方何等可畏，你是不太容易转身就跟上帝做生意的。
嗯，
而且雅各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把自己比成雅各，对不对？他是一生已经在抓取神的一个人，是这一段可以说是他进入生命的第二个历程。因为记得吗，他小时候是用抓的，然后这时候他才开始真真正正的所谓经历神啊。假如说你从小就，我不知道小贝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啊，有的人可能有，就是说你非常非常想来美国，哈，
没有，
你在非常非常想回台湾，嗯、对不对？
嗯，对啊，我是来美国是一肚子的苦衷，就是很火大的来。嗯、
那你假如是生长在美国的人，你非常非常想回台湾，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台湾这个玉山有多高啊，那个岛有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
你现在要我唱那个阿里山的姑娘是？嗯、
拜托，不要再唱歌了。那终于有一天呢，你坐飞机回去了。那天天气很好，你靠近台湾海岸线的时候，真的看见那个太平洋的海水啊，打在台湾东海岸的山脉那个峭壁悬崖的旁边了、
啊，泪水已经滚在眼颊之间了。嗯，
哎，你不要讲了，我就认识一个传道人了、啊，神怎么呼召他，你晓得吗？他那时候在美国上班，然后呢，被美国公司派回中国去做事情。
嗯，
他说飞机一靠近北京啊，他就热泪滚滚呐、
啊。懂、哦，我知道。
嘿，
因为沙尘暴看不到故乡，很难过。嗯，
哎、欸，我还有一个弟兄，我看你都会解释。我还有一个弟兄，哎、嗯，我好像以前节目讲过，他说、嗯，他有一个机会得了一笔很意外的这个奖助金，让他去耶路撒冷。
哦，哎、啊，怎么没有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呢？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？
他就坐了飞机啊，那往特拉维夫去。
是，
飞机上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啊。
嗯，
他说飞机将近特拉维夫的时候，那飞机上是一片哭声，嗯、你知道吗？
哎呦，哀鸿遍野。哎、
不是哀鸿遍野，以色列人思归故土啊。
哦，
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，他现在居然要回到以色列了。
哦，
你就想想看
民族的情感，
对嘛？你说你知道自己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你从来没有回过台湾，那有一天你要回去了，你眼睛看见了，那个震撼是非常大，
眼泪汪汪，
对，
震撼很大，
对呀、啊。哎，雅各一生抓取神，这个抓的过程很辛苦的，朝思夜想，是不是？哥哥去打猎，弟弟在熬汤，抓到任何的机会，就是要想办法去得到这个神的祝福、神的应许。可是神又从来不跟他说话，照名分他根本就轮不到他。现在呢，好不容易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，又亡命逃出来啊，根本就前途茫茫。然后突然神真的跟他显现，你想想看，这时候对他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震撼，那远远超过我们当初得救或者是小辈坐飞机回到台湾的领空，是不是啊？
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可敬畏。
那当然啦，
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祷告绝对不会带有什么轻佻啦，或者是想要占便宜的思想哦，这样来读就不会读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就对了。
你要不要试试看嘛？你就带着这种心情来读，我帮你加一点配音。
哦，你现在是加什么古筝还是？
你要加古筝也可以，再帮你放一点回音。那他说、雅各许愿说，他怎么说呢？神，你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你只要给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就好了，你只要能够让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。而且他加了一件事情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雅各跟他父亲不一样，跟他爷爷不一样啊。
怎么说？
他父亲跟爷爷都是搭帐篷的人，什么叫做神的殿？这个对雅各来讲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，因为这个敬畏而有的一个回报的心。当然他这是在说预言啊，他无法看见后来真的在这块地上有了一个神的殿，对不对？
所以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就是筑一个坛来献祭而已，但是他是已经要做一个殿，把神请到他这边来就对了。
等于这意思，因为他说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神跟他讲了、说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然后你的后裔怎么样，必像地上尘沙那样多，像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神真的把这些话实现了，我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那雅各回头说，我立的柱子要作为你的殿，这岂是一句开玩笑做生意的话？对不对？
越讲这个雅各这个人还真的很不错，很虔诚。
那当然了，然后也是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不要忘记，他们这个家族从亚伯拉罕就有献十分之一的传统啊，记不记得那时候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谁？
麦基洗德。
麦基洗德是谁？
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啦。
讲得很好啦，可是在旧约里面是谁啊？他是耶稣的预表嘛，对不对？
对的，
他是撒冷王、平安王，又说是至高神的祭司。那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，圣经说那人身份是何等的尊贵，就表示这是亚伯拉罕对他的崇敬啊，对他完全的顺服。那怎么没有人把他解释成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九留下来？那当初亚伯拉罕这样做，这件事情应该传在他家里边。那以撒有没有可以献十分之一的对象是很难讲的。雅各这里所说献十分之一给你，是指着这个神的殿要立起来，我还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你，就像亚伯拉罕当初向麦基洗德向神献祭这样，对不对？
他是有一个献祭的意思在里面。
那当然了，
不是一种所谓的贿赂贿赂疏通疏通那种味道。
是啦，不是的。
对呀、特别是刚刚蒙哥在读那一段代表雅各讲那句话，这个广播的效果，讲话那个口气一听就不一样。
就是
后面再配一点古筝。
所以我在前面就讲了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杰出的歌唱家或者是一个演员，他可以把黑的唱成白的，可以把白的唱成黑的，就看你怎么唱了。
对，一段祷告词你可以把它讲的真的是符合他当时的心理的需要。
或者你们可以用我们现在世界戴的有色的眼镜来看它，就
对
了。
对啊，那些是坏习惯。那个学古典音乐的人就晓得，一个贝多芬的音乐，如果人家没告诉你说这一段是贝多芬写的，
嗯，
然后呢，你找一个很烂的钢琴家来弹一弹的话，没有人要听那个音乐了。
哦，哦，真的、
啊？对啊，大家一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是贝多芬写的，呵呵，所以就好好的去对待他。是不是、
哦、
当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作曲家、嗯、可是你把他的作品中间抽一小段出来，有些东西是很单调的、
嗯、
你就想这个命运交响曲、嗯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像我家小朋友在敲桌子一样。
也不是，我觉得你这样光这样唱就蛮好听的、
哦、真的
高明的曲调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
因为你要知道它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，那一演奏起来就不一样、哦、大家都说这个好听，其实这有什么好听，这连旋律都不像所以这个不能够有先入为主的观念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一再和听众朋友解释啊，就是如果圣经自己已经解释过这段圣经了，我们尤其不应该用自己的意思爱怎么讲去怎么讲。
嗯，
那你知道圣经哪里已经解释过这段话？其实有好几个地方啊，但是特别特别清楚的是这个大家不太熟的一本叫做《何西阿书》啊。
哦，《何西阿书》里面有讲到这段了、
啊。《何西阿书》不但有讲到这段，还讲到后边了、啊。他跟那个人摔跤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是神呐、
啊。哦，他都把他点名出来就对了。
他点名出来了，《何西阿书》第十二章，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这是他第一个生命阶段的经历，就是用抓的。第二个生命阶段的时候呢，是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。
嗯，
那然后他就特别提出这一段经历，他就说啊，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这个哭泣恳求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讲的，你绝对不能说他哭泣恳求是在跟上帝做生意，你不能这么说的。
嗯，
所以你这样回头看的时候，就会对雅各这个人这时候的心情，以及他开始经历神这个开头啊，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了。
哦，就是说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，戴着一光明的眼镜来看的话呢，还是读得通。
眼镜就这么读嘛，你总要继续读下去了。
哦、不要戴眼镜，可是小贝不戴眼镜看不到、
哎。好了，不要胡扯，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啊，等一下再回来。继续看雅各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回事。星都满天，
他把满天的星挖得好高好高，他叫我今夜抬头算一算，有多少有多少，我到底走了多远，何时竟已是星都满天，当透过沾了泪水的双眼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独自在伯特利的旷野里。敬拜你。 满满天地星，满天地星，挂得好高好高。他叫我今夜抬头算一算，有多少有多少。
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2章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以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第33章。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。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、拉杰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，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，这些孩子是神赐给你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，我们现在继续讲雅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下子20年过去了。雅各在他母舅的手下放羊，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啊。刚才提过的荷西阿书后来这样形容雅各说，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啊，真是一语道尽了雅各20年的辛酸。但是我们看看，当他20年之后回来的时候，怎么样跟神祷告？
在同一个地方吗？
地点呢？还没有在同一个地方。
哦，他不是在伯特利的地方
啊。他已经快要到了，然后他听说人家跟他讲，你哥哥带着400人啊，正迎着你来呀、
啊。哦，哎，铁定很害怕。
哎，这时候雅各就跟神讲话了。他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啊。这个时候跟20年以前，中间神除了给他做了几次梦之外，没有跟他直接的来往过。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赐福，到最后雅各固然稍微能够尝到，就是神给他很多的羊， 让他致富，但是比起他的祖先呢，他辛苦太多了。不过他完全知道，人的经历虽然变，神是不变的，我来求告的仍然是我祖先的那一位神。你曾对我说，你回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神跟他说要厚待他，是20年以前就说要厚待他。我们现在再回头看，就应该更能明白雅各当年祷告的心情啊。神说要厚待你呢，雅各的眼睛并没有留在那个厚待上，他反而反过来说，你只要给我衣服穿，给我食物吃就可以了，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家就好了。并且他对于这个厚待现在怎么讲呢？他非但没有埋怨神这20年是多么的辛苦，反而说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
哎呦，他很知恩图报，很知足啊。
我是觉得你把雅各在前面当成一个做生意的坏人，小心眼去跟神办交涉，这20年之后他变了一个人，这样的讲法是一种有成见的讲法。
你说本来这个人就不错，
你很难说这个人，我就跟你说他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小贝，你70岁了，为了神的应许还不娶老婆？
应该忍不住。
你还考虑了这么半天，好像还有可能性的样子。
难讲，小贝也有那种，知道吗？高山仰止，非常清高的一面，你知道吗？
就是这个高山比较矮一点。这两段话如果对起来的话呢，这个人必须是有一个有持续信心的人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。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。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呢？请问当初去的雅各和今天回来的这个雅各，20年之间他到底有什么不同？
第一，他变老。
废话吗？第二，
他本来空空的去，现在带了两队人回来，丰丰富富啊。
第三，
现在打算要来面对他的哥哥，以前是不敢面对他哥哥啊，对不对？他
不能这样讲，以前他父母亲打发他去、啊。
哦，对对，他也不算，他也不欠他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只是他要杀他嘛，避免纠纷，他就勉强躲开这样子。
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，最重要就是要结婚，要生孩子，要能够传宗接代下去，因为将来神的心意还没有显明，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不能传到你手上没有后裔了。
对。
对不对？这是最重大的事情。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成就呢？跟你娶谁做老婆有很大的关系。
是。
他的父母亲就差他往巴旦亚兰，他的母舅那里去。
那他现在回来带了十二个小孩，对不对？
11个小孩。
哦，11个，还有那个便雅悯还没出生就对了。
对。他去这是有任务有目的的。而且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一言以蔽之，他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去，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父亲。
哦。
就这么简单。
哦。就他现在回来是一个父亲的身份。诶，
对，
男人变成父亲个性会转变非常的多诶。
当然是有很大的不一样，尤其你这个孩子要是很乖、很健康、很讨人喜欢，那你
真的吗？
非常非常满足。哦、听众朋友，这是小贝的小女儿，今天特别带到节目里，讲到她，她就刚好开始哭，很有做节目的天分，将来肯定能够在世外桃源大大为主所用。好吧，你要在圣经里面找一个伟大的父亲的话呢？这是第一个。伟大父亲的写照。
哦，你说雅各就是圣经第一个伟大父亲的写照。
至少我自己，我从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啊，因为我们讲过，我们要试着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读一遍创世纪。
嗯，
啊，你有很多的角度来读它。一般我们比较强调雅各这个人在神手里面所接受的磨练。以及神对他个性的塑造啊，他对神的认识各方面。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看他这个父亲的角色。
哦，我们今天又要讲这个家庭里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职分，父亲这个角色。
如果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啊，就会晓得，我们上次的节目也讲了，雅各那个家庭是一个失控了的家庭。他这前面10个儿子啊，那真是一个比一个坏，
讲起来真是什么坏事好像都敢做。
对，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件事情他们一直不敢做？
有一件事情，
他们一直对他这个老爸爸啊 又敬又怕。
哦，诶，
对不对？
这一点我就不得不说一下了。嗯、这好多的这个哈、啊，这个打家劫舍的这个绿林好汉呐、啊，
嗯，
诶，他其实呢家里都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，他其实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那个爸爸在外面做什么坏事，他就是不敢让他爸爸知道。诶，
这个我就没研究了。
嗯，台湾竹联帮那个陈启礼啊，不才刚死掉、嗯，他爸爸是一个法官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真的、啊，
他的父亲是法官呢。
那他怎么判他的儿子？
他儿子居然能够做到最大帮派的总瓢把子。
他爸爸知道不知道？
诶，据说他不太清楚，只有他妈妈知道。
哎呦，
这很可怕。嗯，
那雅各呢是有一点这个派头的。
嗯，
他的儿子再坏啊，不敢直接当他的面怎么样？其实雅各年纪很大，你看，
嗯，
他们要欺负这个老先生的话，他足足可以欺负他啊。
父亲的威严。
当他在巴旦亚兰20年的时候，他整天就在外面放羊。
嗯，
这四个妻妾啊，抢他，实在也没有多少做父亲的尊严。
啊？那为什么他的孩子还会敬畏他呢？
就是啦、啊，我觉得啊，在创世纪32章里面，这里有一段的记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思想的。首先，雅各这个人是很像我们出来的留学生了。你出来20年30年，然后要回家、嗯、你不管是探亲也好，是回去定居也好，总之你有回去的一天。
对
啊，你回去的时候到底什么身份是你在这边得到的新的身份？你在什么事情上是真真正正成了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？哎，这个挺重要的。我们中国人想衣锦还乡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没有在美国拿到什么高学位，弄一个高薪的好
工作，
哎，你回去就没有什么颜面见人。
对，他根本就不想回去，
哎，
不能回去，
回去不，
对不对？
雅各回去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是他这个父亲的身份，因为圣经里面啊、我也一再的和听众朋友这个互相勉励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丈夫、父亲，这都是所谓的圣职啊。我们今天讲到神职人员，好像是一个蛮刺耳的名字啊啊，牧师啊，神父啊，这个专门在服侍主的人，这个叫做神职人员。其实真真正正的神职人员，在神面前任职的父亲就是一个圣职，丈夫是一个圣职、
嗯。
那做父亲应当怎么做？这个整个做父亲的心态是什么？你可以从雅各身上有很好很好的学习啊。
哦，心态，我们今天是叫他做父亲的心态问题。
这个心态当然能够在各方面表现出来。如果他只是在心里想这个儿女不明白，那你想想看啊、嗯，我们常常讲到说征战。以色列国后来有看见他们有很强大的敌军来要征战，那这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办呢？他们或者呼求神，他们或者是躲起来，很怕人的。那这时候的雅各、嗯、第一件事情，他心里面晓得他回到迦南地要面对他的哥哥，那就是哥哥要拿他怎么办，他一点都不晓得，他是正面去对付这件事情。他直接请人去通知他的哥哥，说什么呢？
嗯，
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。
很谦虚，很谦卑啊。
我有牛驴羊群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
嗯，
暗语了。
对呀、啊，这个我有
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
哦，我有一些东西会给你啊。嗯，
他的孩子，他的妻子大概也晓得。
嗯，
结果回来带的信呢、啊，不是特别的好消息。
哦、
他说啊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关键说、嗯、还没跟他讲他已经知道了，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是带了400个人。
嗯，诶，我们上次讲过这400人也不见得一定是要来对他怎么样，就是要来搬这些牛驴羊群啊仆婢啊。嗯，
你如果是父亲到了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。这里讲说雅各甚惧怕。
对呀、啊，怕。其实他，我想他自己的生命他并不是那么在意，是我的妻小怎么办？
就来了，这时候就看出来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父亲。
嗯
啊，他的大儿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恐怕接近20岁了。
哦，刘辩兄，
他去几个月之后就结了婚，结了婚之后利亚开始生，
嗯，
所以你算他的长子18岁，应该是相当客观的一个估计。那时候18岁已经是非常强壮的小伙子了，
大人。
对， 然后我们上次也说过，他在14年之内就生了他的十个孩子，
嗯，
对不对？到最后约瑟生出来他才回头，所以这时候的约瑟大概是六岁，他是有一些强壮的小伙子，
嗯，
可是这时候儿子没有一个敢说话的，大家都知道害怕，
对，
那就看雅各怎么办了，
嗯，
一个父亲真真正正的威信是在重要的时候才能够显出来。雅各有很多的办法，他可以偷偷摸摸的回到迦南，他可以绕路回去，是吧？他可以想办法尽量把这个事情延后，不给他哥哥知道。可是他是预备把自己完全交在神手里边的一个人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一个挑战。中国人有这个习惯，我们不太习惯面对问题，可以过去，可以拖拖就拖拖，可以不讲就不讲，可以慢点再处理就慢点再处理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。
哦，这是不好的习惯，我还听过人家说这是处世之道哎。
我也听过人家在教会里面这样讲啊，我个人是非常不敢苟同。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所知道的时候，常常就是你应该正面去面对，正面应该去处理的时候。在教会里的事情也是这样啊，当一个小事发生的时候，当时就应该把它办好了，把它说清楚了，不要把什么事情尽量往后推，好像可以藏在地毯底下，你认为它不会发霉不会生虫，你拖得越久啊越难处理，
嗯，
是不是？在雅各、以扫和上帝之间，这个问题是绝对重要的问题。当初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，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案了，雅各心里面也晓得了，神已经向他显现了，可是他哥哥还有一个所谓心头之恨呢，要怎么解？如今他带了400人来，你怎么讲怎么想，
嗯，
至少你在那个情况之下，你不会认为他是心怀好意的。
对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这个父亲要好好做一个很智慧的决定。
那他这个决定是完全坐在妻儿面前的，
嗯，
他就把与他同在的人口、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
嗯，这个很典型的做法，对不对？你没看这个美国总统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出巡的时候都有两套的，看起来很像的车，是怕被人家这个暗杀嘛？他就弄成两套，人家抓不住他在哪里，是不是这样？
哦，我都没有看过美国总统，嗯，你小贝你还蛮有见识的。
因为我看过的美国总统都是电影里面的美国总统。
哎呀，你又是电影里面的。
电影里面的障眼法。
你要先声明，嗯，你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好莱坞的。
哦，我这是好莱坞啦。嗯，
好了好了。但是这个所说的人口不是他的妻儿啊，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分了一半。他想说以扫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
嗯。
啊，这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他就跟神祷告了。尽管神一直没有再向他显现，可是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不断的关系，他有相当的信心那个关系还在那里，他才会这样来跟他求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弟兄20年没有去聚会，那时候也没有教会给你去，也没圣经给你读，啊，你敢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
嗯，
好像20年如一日，好像还是跟20年以前一样。
哦，你要是没有教会的话，这真的还蛮难的嘞，嗯，
不简单啊。我们今天很喜欢批评雅各，你在他那个日子试试看，你早就把上帝忘记了，对不对？你来到他面前，你就不知道怎么祷告。那圣经翻页过了20年，对他来讲那是非常非常辛苦，他必须不断的仰望主。那然后呢，当夜啊，到了13节，他就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。他跟神求告之后，他显然想了一些的办法，他就把这个他的手下的牛啊、羊啊、啊驴啊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，就对仆人说，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是群群相离，有空闲的地方。
哎，我这边要问一句哈，
嗯，
这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，这个圣经把这些数字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个什么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它这些数字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呀，啊，嗯，
这个我是最没研究了。
哦，你很多人都说什么圣经里面数字都是有玄机的呢，
嗯，我相信圣经里面什么都是有玄机的啊。
哦，真的，
只是说呢，哪一些的所谓的玄机是真真正正神的心意在里头。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思想，就是说圣经是神写给人，是写给每一个人看的，
嗯，
你并不需要花特别多的心思去钻某一些特别细微的地方，但这个大致什么意思啊？你总是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，这些数字写下来让你知道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可能是真实的事，
真实记载。
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是相当相当多的数目，
嗯，
这样就行了。
哦，只有这两件事情，不是说这个母的比较多，公的比较少，是不是母的比较值钱，还是公的比较值钱？没有这方面的考量，对不对？
就等你自己出书的时候再写了。真的吗？他有他的仆人，他把这些财产都分了。那雅各在六年之间，他就成了大富啊！到底有多少的牲畜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派头来。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舍不得，他都没有去保他的财产，他在保他的儿女和他的妻子。
那当然了，儿女妻子怎么这样，怎么跟财产比呢？
小贝，你不要说哦，今天在美国很多人发了财啊，
妻小就摆一边，自己跑去享受。
父母摆一边的更多了。
哦，
你小贝是孝子，你当然不知道别人的日子怎么过。
小贝是孝子这件事情，我们是不是要辟专章来讨论？
好了，你要把他们分成好几批。
哎，
姨嫂的人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，要往哪里去，这些是谁的，你就是说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姨嫂的礼物，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。
讲这个合情合理，而且也是非常好嘛，真的是可以让他哥哥觉得心里真的是蛮舒畅的。
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，全家的命都在你手下的时候，你不能慌，你不能乱，你不能发脾气，可是你可以害怕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常常觉得做父亲的要有一个威严，做父亲的好像是超人，你不会让儿女看见你自己的软弱与害怕。不不不，这里的雅各是非常非常诚实的。圣经的人物一向有这样的特色，跟我们很不一样。他是诚诚实实的活在人面前，诚诚实实的活在妻子面前，活在儿女面前。
是，
而且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平常他可以不听你的话，到了这种时候啊，你怎么表现决定他怎么看你这个人。对不对？那雅各在这个时候，他祷告，他镇静，他想出办法来。
这个说实在话，这个他摆出这样子方式呢，这个姨嫂再生再大的气，我觉得也不容易发起来了。
对呀，他就说我要拿这些礼物来解他的恨嘛。
对，蛮好的，真的。你说只是说送礼还没什么意思，
对，
他还讲这句话，这非常好，因为我也跟在后面，我不是怕你，我还是会来见你的。
对，就是我要解你的恨。但是真正怎么见他，这里边呢，尤其是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。因为当夜起来，他就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侍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河渡口。
到22节的地方。
对，那他是不是自己躲在最后面怕被杀掉？不是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这一段出名的事，我们刚才虽然听二山子念过，但是要把它详细讲明呢，恐怕今天没有时间。与他摔跤的结果，雅各被改了名叫做以色列，而且呢，老雅各的腿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就瘸了。底下就开始看好莱坞的电影了啊。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二妻二妾11个儿子都在河的对岸等他。他过了河。
对，
太阳刚出来，
是
雅各举目看见姨嫂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呢、这时候已经相当近了。本来孩子跟妻子是在他前面先过河，可是他并没有叫他们再往前走，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。
对，这个时候他也过河了嘛。
这时候他也过河了。对，那这时候姨嫂来了，剩下就是他和他的家人，他的仆人什么都走光了。
对，
如果这时候姨嫂要杀他，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
没错，
他叫两个侍女、两个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紧后头。那自己怎么办呢？
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。
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那你这时候要是电影导演小贝，是这个镜头怎么拍呀、
这个镜头怎么拍呀、
对。
这镜头就是要从后面来拍，就是要在他最后面那个拉结跟约瑟，特别是从约瑟的眼睛看出去，他的爸爸把他放在最后面，因为最疼他。你看他爸爸又跪又拜，我看这个时候约瑟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。你没有听念过朱自清他写的那篇《背影》吗？父亲的背影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是一瘸一瘸的这样往前走，你他这个约瑟的眼泪就流下来。
前面是大军的400人呢、对不对？雅各是不是偏心？他从来就是偏心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。
对， 其实老实说父亲比较容易偏心，嗯，
但是利亚的孩子也好，十女的孩子也好，全部都看的是一样的父亲，一样的背影，
嗯，
他把他们留在背后，一步一步这样瘸着走过去，前面是刚刚升起来的太阳，还有以扫带着400个人呐、啊，
嗯，
他就这样一个人单枪匹马，也没有枪也没有马，就这样去了，
嗯，
我请问你，这些孩子对他父亲的崇敬，对他父亲的敬畏，从什么时候真真正正的开始？
嗯，
你不可能忘记这件事情。这些东西不是一种言语可以形容的出来，那个父亲的爱，那个父亲都是一个瘸腿的老人了，可是他照样保护我的家人，
嗯，
而且你别说他偏心啊，他要真不喜欢他的大儿子，他可以把他留在巴旦亚兰了，随便你们要干什么，我现在带拉杰回去就好了，逃起来省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哎，全盘照收，凡是神所量给他的，无论是苦，无论是乐，无论看起来是乖孩子是坏孩子，是贫穷是困难是危险，他全部照单全收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而且他腿是瘸的，就这样走过去，
嗯，就是一个爱孩子的老父亲啊，嗯，
这不但是爱孩子的老父亲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，什么叫做顺服神，什么叫做谦卑，不是他一连七次向他哥哥下跪俯伏在地，而是他这20年他一直是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那这件事情如果平安过去，就证实了雅各这样跟随神是对的，
嗯，
这件事情没有平安过去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，
所以这个时候要是第四节把它盖住的话，来猜猜后面电影怎么拍的话，以现在好莱坞嗜血血腥的习惯的话，照样400人大开杀戒，哇，开始就打起来了，嗯，
但请我们大家把眼光留在这个瘸腿的老人身上啊，他此后的每一步路都不会忘记几件事情，他过河的事情，他逃家的事情，他向神许愿的事情，神赐福给他的事情，神存活他的命，神告诉他说你在神在人面前都得了胜，给他改了名字的事情，他每走一步他都会记得，因为你的腿到底怎么瘸的，我的腿就是这样瘸的。听众朋友，你的儿女怎么学会敬拜神，怎么学会也开始与神同行，约瑟后来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为神站住，这么坚强的信心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为主持守，就是从他这个老父亲一步一瘸的背影里边，就是在那个刚出来的日头还有以扫所带400人的大军威胁之下传递下去的。听众朋友啊，你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父亲呢？
父神呐，我真愿意做一个寻求你面的人，在我人生的旷野，我也盼望能被你遇见。这世上真有所谓的神的殿，真有能带我们通天的门吗？主耶稣的话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但愿你也能引领我进入十字架这永生的门。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人，像雅各一样，如今一转眼我也成家成对了，然而我实在需要您帮助我，教导我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，让我也能把天上的福和永远的盼望传给我的儿女。天父啊，求您来扶持我，照亮我们这一家人，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都保佑我们，不离弃我们，直到你成全了向我们所应许的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他把满天地
星满天的星，挂得好高好高。他叫我今夜抬头算一算，有多少有多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。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.com。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们要常常喜乐，靠主常常喜乐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